许小二的同仆在我们店啦。这位作者是一位认识神、相信神的人。
呢位作者系一位认识神、相信神嘅人。
我们也不能断定说这个人不属灵。
我哋都唔能够断定话呢个人唔属灵。
他会这么苦，一定是他犯了什么错，出了什么问题。
佢咁苦系因为佢犯咗咩错？发生了什么问题？
好像我们只要教他什么几个属灵的秘诀啊，或者说你跟着我好好祷告几天，你的问题就一定会解决。
好似我哋同佢讲教佢嘅第几个属灵嘅秘诀，叫佢好好祷告几天，佢嘅困境就会解决。
这样的论断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最常犯的错误。
咁样嘅论断系教会里面嘅基督徒最常犯嘅错误。
我们出于关心，不希望我们的朋友继续受苦。
我哋出于关心，唔想我哋朋友继续痛苦。
我们就以医生自居，
我哋就以医生自居，
很快的下诊断，而且很快的开药方，
好快咁下诊断，好快咁开药方。
那我称这样的基督徒是约伯的朋友。
咁样嘅基督徒系约伯嘅朋友，
从好处说，他们是以真啊，他们非常真诚的以朋友的身份来关心人。
佢哋的确系以好真诚嘅朋友嘅方式去关心人。
从坏处来说，他们很轻易的从自己有限而且有偏差的属灵观发出论断和建议。
同时从坏处讲，佢哋轻易咁将从自己有限而且有偏差嘅属灵观里面去发出论断同埋建议，
这样做只会让痛苦中的人苦上加苦。
咁样做只系会令到痛苦中嘅人痛苦上加苦，
还让他们平白无故的多受一层羞辱，
而且平白无故嘅多受一层羞辱。
我不但不觉得写诗篇七十七篇的人不属灵，
我唔单止唔觉得写诗篇七十七篇嘅人唔属灵，
我还相信在神的眼中，他是为我们设立一个好的属灵榜样。
我相信喺神嘅眼中，佢为我哋设立咗一个好嘅属灵榜样。
神要我们向他学习，
神要我哋向佢学习。
对于今天在座的人，
对于今日在座嘅人，
如果你正走在一段很艰难的路上，
如果你系正走喺一段好艰难嘅路上，
正在经历难以向别人详述的痛苦，
正在经历难以详述的痛苦，
希望诗篇七十七篇作者的经历会对你有所启发。
希望诗篇七十七篇作者的经历对你有启发。
如果你自己一切都挺好的，
如果你自己一切都挺好的，
但是知道周围有一些人正面临一些困难，
但是他是知道周围的人在面临着困难，
希望这篇诗篇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晓得如何更深切的来关怀别人。
希望这篇经文可以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更晓得怎样去深切地关怀人。
我们仔细来看经文，
仔细去看经文，
进一步了解诗人痛苦的情形，
进一步了解诗人痛苦的情形。
诗篇七十七篇基本上是一篇哀歌，
七十七篇基本上是一篇哀歌。
很多诗篇都是以哀歌的形式为主体，
好多诗篇都是以哀歌的形式去做主题。
这实际上是诗篇150篇里面最常见的集中题材之一。
实际上是诗篇150篇当中其中一个种最常见的题材之一。
除了诗篇之外，在旧约很多先知书里面都有一段段的经文是哀歌。
除了诗篇之外，就有其他一段一段的经文是哀歌。
在旧约其中还有一卷书就叫做哀歌，
旧约里面其中一卷书就叫做哀歌，
作者是忠心爱主的先知耶利米，
作者是忠心爱主的先知耶利米。
那诗篇七十七篇的作者所哀哭的，也许是他自己遭遇个人性的痛苦。
诗篇七十七篇的作者所哀哭的，也许是自己所遭遇的痛苦，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国家遭遇长期的患难，他为他的国家、为他的百姓而哀痛，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国家遭遇长期的患难，他为国为民而哀痛。
他在痛苦当中一次一次的向神祷告，但是情况没有改善。
他在痛苦当中一次又一次向神祷告，但情况没有改善。
他深深相信这位神是又真又活听祷告的神，
他深深相信这位神是有真有活听祷告的神，
所以他一直不断地继续祷告，
他不断地继续祷告。
他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
他说他不断地向他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
他白天祷告，他晚上仍然继续呼求。
他把心头狗晚上仍然呼求。
第二节他说他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
第二节讲到他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
第四节说他根本无法闭眼。
第四节说他根本无法闭眼。
在这个当中他不是没有努力的尝试各样的方法。
在这个当中不是他没有去尝试各样的方法。
在第五节他想到他也许应该试试数算神过去的恩典。
第五节他想到啊，或者他应该去尝试数算神的恩典。
他就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
他就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
在第六节，他也想到是否他的祷告有所拦阻，不能达到神的面前。
在第六节，他想到是不是他的祷告有拦阻，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
他就扪心自问，心里也仔细审查。
他就扪心自问，心里仔细审查。
但是不管他试了什么方法，外在的处境仍然没有改变。
但不管他试了什么方法，外在的处境仍然没有改变。
天空依然黑暗，连一丝丝的光明都没有。
天空仍然黑暗，连一丝丝的光明都没有。
在他灰心失望到极点的时候，他唱出了一个又一个痛心的难道。
在灰心失望到极点的时候，他唱出一个又一个极心痛的难道。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
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
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
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
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
但是这一连串的难道就好像一个人在山谷当中孤独的大声喊叫一样。
但是这一连串的难道就好像一个人在山谷当中孤独的大声喊叫，
除了传回来的一阵子的回声之外，没有任何一点其他的声音。
除了传回来的一阵阵回声之外，没有一点其他的声音。
上帝在哪里？
上帝在哪里？
真的有一位神关心我的痛苦，关心我的感受吗？
真的有一位神关心我的痛苦，关心我的感受吗？
二十多年前我来美国读硕士。
二十多年前牧师来到美国读硕士。
在我读书的那个大学城有一条河很美。
在他读书的那条在那个大学城当中有一条河很美。
特别是在黄昏的时候在桥上看日落更是美不胜收。
特别在黄昏的时候在桥上看日落是美不胜收。
不晓得吴宪跟燕妮有没有在那个桥上约会过。
不知有没有人在桥上约会过。
那条河当然流传下来很多动人的故事。
那条河流传下来当然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其中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去的前几年。
其中一个故事在我去之前几年。
是有一位留学生两次博士考试都没有过。
有位留学生两次博士考试都没过。
他几年的努力等于是白费了。
几年的努力等于白费了。
他想到他拿了父母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出国。
他想到他拿了父母辛辛苦苦赚的钱出来 出国。
结果拿不到博士。
结果拿不到博士。
或者自己没有面子也觉得让父母亲丢脸。
自己又冇面，亦都叫佢嘅父母亲丢脸。
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在那条河的桥上走过来走过去。
嗰日晚上，佢就喺嗰条桥上边走嚟走去。
他眼前看不出别的出路，
佢眼前睇唔出别嘅出路，
心想只有往河下面一跳，一走了之。
佢心里面就谂，不如跳河一走了之。
那天晚上一开始很多的学生来来往往，要么从东到西，要么从西到东。
那天晚上有些学生在来来往往，一是由东到西，一是由西到东。
只有他一个人始终留在桥上反复的徘徊。
只有他一个人留在桥上边反复咁徘徊。
然后夜渐渐的深了。
夜渐渐咁深了。
来往的人越来越少。
来往的人越来越少。
他心中感到更加的孤单。
他心里面感觉更加孤单。
他想他所等待要跳下去的那个时刻就要来到了。
他想他所等待要跳下去的那个时刻就快到了。
在这时候又最后有一个人从这个桥上经过。
在这个时候有最后一个人从那个桥上经过。
他想大概等他过去他就可以跳了。 可能啊，大概等他过去就可以跳来了。
但是那个人走过他身边之后，突然停了下来。
但那个人走过他身边的时候，突然间停低落嚟，
掉过头来走向他，
掉过头嚟走向他。
那天晚上，那个过路人就陪他站在桥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个晚上那个过路人就陪他在那条桥道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天晚上神就使用那个过路的基督徒为这个原本要自杀的人做了一件事。
在那个晚上神就使用这个过路的基督徒为这个本来要自杀的人做了一件事。
所做的事简单来说就是给他一副新的镜片。
所做的事简单来看就是给他一副新的镜片。
新的镜片没有改变他考试失败的事实。
新的镜片没有改变他考试失败的事实。
没过就没过，不会有第三次机会。
考试不过就不过，没有第三次机会。
这个镜片也没有改变他会需要面对的困难。
这个镜片也都没有改变他本来要面对的困难。
仍然没有面子，仍然要面对失望伤心的父母。
仍然没面，仍然要面对失望伤心的父母。
所以环境一点都没改变，
环境一点都没改变。
但是那部新的镜片让他那晚上走下了桥，没有跳下去。
但是那副镜片令到他那个晚上走下去桥那里，没有跳下去。
当然这个故事等到我听的时候已经有很美的结尾。
这个故事等到我听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很好的结尾。
这个差点要自杀的人后来在人生当中有一个新的出发。
这个差点要自杀的人后来在人生当中有一个新的出发。
他在另外一所学校拿到了博士，后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他在另外一个学校拿到博士，后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故事美不是只是美在那个结尾。
我觉得这个故事美不是因为美在这个结尾，
而是在一个人觉得走投无路再也走不下去的夜晚，一副新的镜片奇妙地临到了他。
而一个走投无路 再走不下去的夜晚，有一副新的镜片在那里奇妙地临到他。
就在那一瞬间就改变了他的看法，
一刹那之间就改变了他的看法。
去年11月大家知道我一位在多伦多当牧师的好朋友太太癌症过世。
去年11月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一位在多伦多当牧师的好朋友，他的太太癌症死了。
他太太是星期六晚上过世的。
他太太是星期六晚上过世的。
我的朋友怕第二天情绪会失去控制，就请一位另外一位牧师临时代替他讲道。
我朋友怕第二天早上情绪会失去控制，就临时请另外一个牧师临时替他讲道。
那我后来透过网上听那个教会那天聚会的情形，
后来透过网上就听那位牧师的讯息。
那我听那位牧师的信息就一边听一边流泪，
我一边听就一边喊。
因为很多年前那位牧师也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太太多年受病魔的折磨之后过世。
因为很多年前那位牧师也都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太太多年受到病魔的折磨之后过世的。
失去所爱的妻子心中已经很难过了，
失去所爱的妻子心中已经很难过了。
但那牧师所经历更大的一个痛苦是要面对周围很多人所讲的各式各样的话。
但是这个牧师面对的也都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面对周围很多人所讲的各式各样的话。
有的人会闲言闲语说，如果牧师的太太都会癌症过去，那祷告有什么用啊？
那些人会说，如果牧师的太太都会患癌症死了，那祷告有什么用呢？
还有人会说，是不是牧师他们祷告不够？
还有些人说，是不是他们祷告不够呢？
有的人看到牧师在太太过世后心里忧伤，就说一些话来安慰他。
有些人看到牧师在太太过世之后心里面忧伤，就说一些话去安慰他。
有些话听起来很属灵，但是在听的人却是十分刺耳也十分的刺痛。
有些话听起来很属灵，但是听下去的时候心里面其实会很刺耳。
他像哑巴吃黄连一样有苦说不出。
他好像哑巴吃黄连一样有苦说不出。
他多次问主说，这条路我怎么继续走下去？
他多次问主说，我这条路怎样走下去呢？ 我怎么还能够牧养教会？
我怎能够继续牧养教会？
怎么还能够继续每个主日站在讲台上讲道？
我怎可以每一日每个礼拜日站在讲台上面讲道呢？
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之后，他有了一个突破。
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之后，他有一个新的突破。
他回顾说，并不是外在的环境有什么改变。
他回顾说，不是外在的环境有什么改变，
也不是说啊，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情形自然的渐渐好转。
也都不是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情况突然间好转。
而是他有了一个想法看法的突然的改变。
而是他有一个想法看法的改变。
就好像一瞬之间被换了一副镜片一样。
就好像一刹那之间突然间换了一个镜片一样。
我举的这两个例子都是人处在困难的环境当中。
我举的这两个例子都是人处在困难当中，
眼前的困难没有改变，
眼前的困难没有改变，
但是新的镜片让这些自以为路走不下去的人跨过了困难继续往前走。
但是新的镜片让这些自以为没办法面对困难的人跨过去继续向前走。
在我们今天的诗篇里面，我觉得这个诗人也换了一副镜片。
在我们今天的诗篇那里，我觉得诗人也换了一副新的镜片。
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会发现诗篇的后半部跟前面很不一样。
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会看到诗篇后半部和前半部是完全不一样。
是一点点不一样，是截然不同。
不是一丝丝不一样，是截然不同。
实际上前后差别到一个地步，有一些人甚至怀疑说啊，这是拼起来的，不是出于同一个作者。
甚至前后差别到一个地步，有些人甚至说是这两篇是合起来的，不是同一个作者的。
的确这首诗的前半部是典型的哀歌。
的确这首诗的前半部是典型的哀歌。
后半部就是典型的赞美诗。
后半部它是典型的赞美诗。
我们想看看，如果哪一次聚会那个带诗歌的弟兄先带大家唱了一个好哀伤呼求的诗歌之后，突然改唱一个哇庄严壮烈的赞美诗，我们一定会想看什么问题。
我想如果我们今天带诗歌的弟兄带着大家唱一首哀伤呼求的诗歌之后，突然之间唱一首庄严壮丽的赞美诗，我们一定会估这个人有问题。
但诗篇七十七篇就是这样，
诗篇七十七篇就是这样。
前面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哀歌，
前面是一个可怜的哀歌，
后面却是一个高举双手的赞美，
后面是一个高举双手的赞美。
前面是难道难道难道，
前面是难道难道难道，
后面却是肯定积极的，是的是的是的，
后面是肯定积极的，是的是的是的。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
如果我们再仔细看，
会发现前面一再出现的是
下一张，
前面是我，
如果我们仔细看，会看到前面一再出现的是我。
但诗篇的后半部是你。
后面诗篇后面是出现的是你。
特别到了十三页之后，那个我不见了。
特别到十三页之后，我直接不见了。
在诗篇的前半部，眼前的困难将诗人团团的困住。
诗篇的前半部，眼前的困难将诗人团团的围住。
他是看到自己的忧伤，
他只是看到自己的忧伤，
自己的呼求，
自己的呼求，
自己的失望，
自己的失望，
自己的烦躁，
自己的烦躁，
自己的怀疑，
自己的怀疑。
除了这之外，他什么都看不到。
除了这些之外，他什么都看不到。
他试过仰望神，
他试过仰望神，
但他眼睛看不到上帝，
他眼睛看不到上帝，
就是看不到，
就是看不到。
但是诗篇的后半部呈现在他眼前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诗篇的后半部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完全不同的影像。
原先想看就看不到的现在出来了，
原先想看看不到的现在出来了。
但原先完全占据他注意的现在却完全消失了，
原先完全占据他注意力的现在完全消失了。
所以在诗篇后半部，那个我还有我所面对的痛苦就没有再被提到了。
所以在诗篇后半部，那个我和我所面对的痛苦就完全没有被提到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我感觉有点像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用照相机拍照，
我感觉上好像我们用照相机拍照一样。
原本镜头是调特写，
原本镜头是调特写的。
哦，一看看到一个张着嘴大哭的小婴孩，哇，这边哭。
眼前只是看到一个张开嘴大哭的小婴孩。
那个特写就看他那个伤心的脸，看得非常清楚。
我特寫就睇到佢傷心嘅面孔，就睇得好清楚。
後面嘅景象是一片模糊，
後面嘅景象佢係一片模糊。
但是我們把鏡頭調整，焦距一變。
但我哋將鏡頭調整一焦距一改變嘅時候，
但後面嘅背景開始清楚起來嘅時候，看到在小嬰孩嘅背後有一對充滿慈愛笑容嘅夫婦正在關注地看這個小嬰孩。
在后面的背景也都清楚了出来，你就看到在婴儿的背后有一对充满慈爱笑容的夫妇在关注地看着这个小婴孩。
你看到那个父母满脸笑容啊，不管那个小婴孩这个哭的是怎么样，你都不再担心了。
你看到这对夫妇满脸笑容，你看到个小孩子哭得多伤心，你都不再担心了。
因为你知道在他的背后仍然有一双充满慈爱的手在看顾着他，
因为你知道在他背后仍然有一双慈爱的手在看顾着他。
同样在这诗篇里面，那个改变就好像突然换了镜片一样。
同样在这篇诗篇里面，那个改变就好像突然间换了一个镜片一样。
在七八九节的预言串难道之后，在十节、十一节、十二节发生了一个转折。
在七八九节一连串的难道之后，在十、十一、十二节就出现了一个转折。
说得更精确一点，这个转捩点是发生在第十节。
更精确一点是这个转捩点是在第十节。
诗人写道，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
诗人就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
如果你有不止一本圣经译本的话，你会注意到这一节各个版本的圣经翻得很不一样。
如果你有不同的圣经译本的话，你可以注意到这个翻译可能会不一样。
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节的原文里面有两个希伯来字是专家很难确认的字。
主要是因为这一节里面在原文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是有两个很难专家很难确定的字。
一个字中文翻作这是我的懦弱，
一个字中文翻作这是我的懦弱，
另一个字中文字翻作年代，
然后其中文翻作年代。
那他们各有两三种不同的可能 的意思，
各有两三种不同的意思。
但是不管怎么样，所有研究圣经的人都同意不管这两个字翻成什么，第十节是整篇诗篇的转捩点。
你怎样所有研究圣经的人都同意无论这两个字翻成怎样第十节是整篇诗篇的转捩点。
但这个关键不是在那两个意思不太清楚的字，
关键不是在那两个意思不太清楚的字，
而是在于至高者的右手，
而是在于至高者的右手。
在整篇诗篇前后的这个转变如此之大，就在于第十节中间这一句至高者的右手。
在整篇诗篇前后转变如此的大，就是在第十节的这一句至高者的右手。
我想诗人所经历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稻香鸡的事情一样。
我想诗人所经历的大概就是好像我刚才说相机的事情一样，
在那一刹那间要么是换了个镜片，或是调了那个焦距，
在一刹那之间一是就换了一个镜片，一是就调了一个镜的距离。
他就看到原来在他的一生当中至高者的右手从来没有离开他，
他就看到其实在他一生当中至高者的右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原来在困难当中他看不到上帝在那里，
原来在困难当中他看不到上帝在那里，
突然因着镜片的更换或焦距的调整，上帝的膀臂一下子被凸显出来。
但是因着镜片的更换，上帝的膀臂一下子被突显出来，
他立即被这个新的体会所感动，
他立刻被这个新的体会所感动，
注意力就离开了原先的问题，
注意力就离开了先前的问题，
转移到神大能的膀臂，
转移到神大能的膀臂。
他就开始看到神大能的膀臂在时间空间之间留下的痕迹，
他就开始见到神大能的膀臂在时间空间所留下的痕迹。
十多年前我带着我的一家和我的父母去黄石公园玩。
十几年前我带着我一家和我父母去到黄石公园玩。
黄石公园是风景非常壮丽的国家公园。
黄石公园是风景壮丽的国家公园。
所以去玩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去玩应该是很开心的事。
但是就在那时候有一些事情让我心情非常的沉重。
但是那时候有一些事情让我心情繁重。
最主要的是在短短几年之内，我在洛杉矶教会里的几位弟兄姐妹陆续得了癌症。
最主要的是短短几年之间，我在洛杉矶教会的几个弟兄姊妹陆续得到癌症。
经过好几年的迫切祷告，他们还是一个接一个的过世了。
经过好几年的迫切祷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仍然过世了。
而我们开车进入黄石公园不久，
我们开车进入黄石公园没几耐，
我看到一幅景象让我心情更沉重。
我看到一些景象令我心情更加沉重，
因为在我们去的几年前，黄石公园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大火。
因为我去的几年之前，黄石公园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大火，
把公园里面好几处的地方的树都整批整批的烧掉了，
将公园里面好几批的好几个地方的树都整批整批地烧掉了。
大火都过了几年了，我们看到还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焦土。
大火过了几年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焦土，
都是黑的，
都是黑的，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死亡的景象，
给人看到的是死亡的景象。
然后范围又大，所以给我们心中很大的震撼，
范围很大，给我们心里面有很大的震撼。
我们在黄石住了几天，
我们在黄石公园住了几天，
有一天开车经过其中一个游客中心，
有一天开车经过其中一个游客中心，
那刚好那时候有一部短短的影片正要开始放映，
刚刚好有一个短短的影片正要开始放映，
是关于几年前的那场大火，
是关于几年前的那场大火，
我们就决定留下来看，
我们就决定留在这里看。
那部片拍得很好，有很高的教育性，
那部片拍得很好，有很多的教育性，
它告诉我们森林大火其实是大自然生态循环的方式，
他告诉我们森林大火其实是大自然生态循环的方式。
我们以为大火所代表 的只是毁灭，
我们以为大火所代表的只是毁灭，
实际上它具有很正面的价值，
实际上它具有很正面的价值，
就是繁衍更多更健康的生命，
就是繁衍更多更健康的生命。
那看了那部影片之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
看到那篇影片之后，我看法完全改变，
真的就像换了一部镜片一样，
就好像换了一部镜片一样。
后来在开车经过那一片片烧焦的区域的时候，我们车上的人都一个个的惊喜的发出欢呼。
后来开车经过那一片一片烧焦的土壤的时候，我们都发出惊喜的欢呼，
因为真的是像那影片告诉我们的，留心去看的话，那一片片焦土当中其实冒出了一颗颗翠绿美丽的新生命。
因为正如那个影片告诉我们听的一样，如果你留心看的话，在一片一片的焦土当中其实冒出了一颗一颗美丽的新的生命。
在那时候你真是感受到造物主的伟大，
在那阵时你真是感受到造物主的伟大，
至高者的右手在掌管引导着一切，
至高者的右手在掌管引导一切。
大火带来的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结，
大火带来的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结，
而是带出更新改变和新的创造，
而是带出更新改变和新的创造。
所以对于当时教会的几位弟兄姐妹的过世，原先我是一切的道理都懂，
所以对于几位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过世，原先我是一切的道理我都明白
啊，知道他们席下世上的劳苦与主同在，好得无比，
知道他们已经卸下了世上的劳苦与主同在，好得无比。
但是我心中一直有情绪，
但是我心里面仍然有情绪，
对神失望，
对神失望，
觉得他如果照我们所祈求的，至少给其中一位一个神迹式的医治，岂不是对教会很好吗？
觉得他如果照我们的祈求，至少其中一位给他神迹性的医治，那不是很好吗？对教会不是更好吗？
特别对那些家庭可以不是免去了很多的伤痛吗？
对那些家庭不会免去了很多的伤痛吗？
但那次的黄石之旅让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也转变了，
好似黄石之旅对令到我对呢啲事情嘅睇法亦都改变咗，
我的心开始得到安慰，
我的心开始得着安慰。
诗篇七十篇七篇的作者也是一样，
诗篇七十七篇嘅作者亦都一样，
在换了镜片之后，他看到上帝的膀臂，
喺换咗镜片之后，佢睇到上帝嘅膀臂。
那膀臂不只是大有能力，
佢嘅膀臂唔单止系大有能力。
也是蛮有恩典，
一个蛮有恩典，
那是神施恩的双手，
是神施恩的双手。
于是原先没有受安慰的心重新得到了安慰，
他原先没受安慰的心重新得着安慰，
不只是得到了安慰，而且开始发出赞美，
不单止得着安慰，而且发出赞美。
十九二十节他等于在说，神啊，虽然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必借着你仆人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在十九二十节那里他说到，神啊，虽然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必借着你仆人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样。
二十多年前，我和我的好太太信主没有多久，就读到一本真实的见证，让我们很感动。
廿几年之前，牧师同师母信主，冇好耐就睇咗一篇好真实嘅见证。
这二十多年来，一直继续听到关于那个人的事，我们也很被他的见证所激励。
喺二十多年当中，我哋继续听到呢个人嘅事，让我哋好受见证嘅激励。
他的名字叫 Johnny，
佢嘅名字叫 Johnny。
他十五岁的时候，在一个夏令会里面接受耶稣。
十五岁的时候，一个夏令会清楚接受耶稣。
那他因为长得很漂亮，所以很多男孩子都想追他。
因为他长得很漂亮，所以很多男孩子都要追他。
但他在高中最后年的时候，一次潜水的时候发生意外，整个人从脖子以下完全麻痹瘫痪。
但他在高中的时候一次潜水的意外呢，令到他整个人从颈以下全部麻痹。
在医治的过程当中，他迫切祷告。
在医治的过程当中，他迫切地祷告。
许多人也为他祷告，
好多人为他祷告，
但他情形没有改善。
但他情形没有改善。
那身体上的苦难已经很难承担了，
身体上的苦难已经很难承担了。
感情上又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感情上他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有些男孩子很天真的照样追他，
有些男孩子好天真的照样去追他。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打退堂鼓，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打退堂鼓，
改去追其他比较健康的女孩子，
改去追其他身体健康的女孩子。
还有一件事情让 Johnny 多次遭受很多很大的痛苦，
就一件事情令到 Johnny 多次咁遭受好多的痛苦，
就是一些人会很热心的对他说，如果你更迫切的祷告，有更大的信心，主一定会医治你。
对，有些人很热心地跟他说，如果更迫切的祷告，有更大的信心，神一定会医治你。
特别是当一些号称是神医的人来带领布道会的时候，别人总是要他一定去参加这个聚会去接受祷告。
特别是一些号称神医的人来领布道会的时候，别人总是要他参加这种布道会让他去接受祷告。
每次聚会结束之后，他都必须很痛苦地面对一个问题。
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他必须很痛苦地面对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没有得医治？
为什么我没有被医治？
是不是我有罪？
是我有罪吗？
是不是我的信心不够？
是我信心不够吗？
还是神不爱我？
因为神不爱我呢？
一直到今天，他都还是颈部以下完全残废的人。
一直到今天，他都是颈部以下完全残废的人。
但他今天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画家。
但他今天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画家。
然后他可以用他的嘴巴咬着笔画画。
他用他的嘴咬着笔去画画。
他也是一个畅销的作家。
他都是一个畅销的作家。
我们家有至少三本他所写的书。
我们家至少有三本他写的书。
他常常被各地的教会邀请，他欢欢喜喜的为主做见证。
他曾经被很多的教会邀请，欢欢喜喜的做见证。
他还成为一个歌手，
也都成为一个歌手，
用他的歌声来为主传福音，
用他的歌声为主做传福音的工作。
为什么他遭受这么大的打击，身体残废，生活作息无法自理，他还能够唱诗赞美神？
为什么受到那么多打击，身体残废，生活作息都没办法治理，他却能够唱诗赞美神呢？
他不是没有经过痛苦怀疑的阶段，
他不是没经过痛苦怀疑的阶段，
但是神为他换了镜片，
但是神为他换了一副镜片，
这个镜片让他成为一个充满喜乐的人，
这个镜片令到他成为一个充满喜乐的人。
我很喜欢他唱的一首歌，
我很喜欢他的一首歌，
其中一段歌词说，
其中一段歌词说，
不在于多事，在乎信靠；
不在于多事，在乎信靠；
不在于奔跑，在乎安息；
不在乎奔跑，在乎安息；
不在于猜想，在乎祷告；
不在乎猜想，在乎祷告。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弟兄姐妹朋友啊，
我相信教会不是那些凡事一帆风顺的人才能够来的地方。
我相信教会不是那些凡事一帆风顺的人才来的地方。
我相信在每一间教会里面都有一些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处在困难当中。
我相信在每一个教会当中都有一些弟兄姐妹处在困难当中，
甚至处在困难当中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甚至处在困难当中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也相信许多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已经不止一次的向神呼求。
我也相信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已经不止一次向神呼求，
甚至时时刻刻的呼求，
甚至时时刻刻的呼求，
求他救他们脱离现今的苦难，
求他救我们脱离现今的苦难。
我相信神要用诗篇七十七篇来安慰这样的人，
我相信神要用诗篇七十七篇去安慰这样的人，
鼓励你继续信靠他，
鼓励你继续去信靠他，
不在于多事在乎信靠，
不在于多事在乎信靠，
不在于奔跑在乎安息，
不在于奔跑在乎安息，
不在于猜想在乎祷告，
在乎猜想，在乎祷告。
谁要我们继续在他面前？
神要我们继续在他面前，
将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软弱毫不掩饰的向他倾吐。
将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情感毫不掩饰地向他倾吐。
让我们安静沉着，
让我们安静沉着，
耐心等候，
耐心等候，
坚守在主的面前，
坚守在神的面前。
我相信，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也许就在今天或明天。神会为你换一副镜片。
我相信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或者就是今日或者明日，神会换了你那副眼换了一副镜片。
那双爱你至高者的右手要呈现在你的眼前，
那双爱你至高者的右手要重新一次出现在你的面前。
他要调整你的焦距，让你的心得安慰，
他要调整你的焦距，让你的心受安慰。
没有在里面哈。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看了一篇文章，提醒我一个真人真事。
那么灵修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提醒我一个真人真事。
我们在教会崇拜当中，常常有几首歌我们会唱。
在教会崇拜当中，我们有几首歌常常会唱的。
荣耀归于真神，
荣耀归于真神。
哇，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副歌是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
副歌是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
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欢欣。
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欢欣。
请来借圣子耶稣来到父前，
请来借圣子耶稣来到父面前。
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
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
这首诗歌的歌词的作者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姐妹。
因为这首诗歌的作者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姐妹。
她写了好多首，我们诗歌里面有好多。
我们诗歌里面有好多都是她写的。
另外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是诗歌本414。
另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是诗歌本414首。
有福的确据，
有福的确据。
一个双目失明的人说：“有福的确据。”
一个双目失明的人说：“
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
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
我今得天堂，天堂的荣耀。
我今得天上天堂的荣耀。
为父神后嗣，已得救赎。
为父神后嗣，已得救赎。
从圣灵得生，宝血洗净。
从圣灵得生，宝血洗净。
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
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
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当我们等一下唱一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等一阵间唱一首诗歌的时候，
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
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你觉得神借着诗篇七十七篇向你说话，
如果你觉得神借住诗篇七十七篇向你说话嘅，
你就在唱诗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
你就喺唱诗歌的时候向佢倾心吐意。
我就鼓励你，也许考虑可以在聚会结束之后找一个你能够信赖的同工一起祷告。
我亦都鼓励你在聚会之后找一位你能够信赖的同工一起祷告。
神的脚踪我们不知道，
神的脚踪我们不知道，
他做事的方法我们无法测度， 他做这些方法我们没法察觉，但他可以使用一位基督徒在桥上为一个原本要自杀的人换了镜片，
但是他可以使用一位基督徒在桥上边为一个本来要自杀的人去做工作。
也许他今天也可以使用一位与你一起祷告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你，
可能他都可以使用一位你跟他祷告的弟兄姐妹去帮助你。
无论如何他是信实慈爱的主，
无论如何他是信实慈爱的主，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就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就来唱一首诗歌，主的恩典
够我用，
够我用。在受试炼和痛苦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息进入我心中，生命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长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我们再唱一次。当我受的是失恋和痛苦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息进入我心中，神灵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更加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请姐妹唱，弟兄默想，来到神面前。
主耶稣求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息进入我心中，神灵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只要信他的恩典是够我用。
请自情轻轻地谈，我们一边祷告。
我们一头过时间，
你所相信的神一切都看见，一切都知道，
你所相信的神他一切都看见，一切都知道，
你的每一个祷告他都听见，
你每一个祷告他都听见，
他顾念你，
他顾念你，
无论你心中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忧伤，
无论你心中有什么困难忧伤，
他愿意你带到他面前来，
他愿意你带到他面前来。
想也许接下来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自己来到他面前，
接下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
我们谢谢你在这首诗歌里面赐给我们一句宝贵的话，
我们感谢你在这首诗歌里面赐给我们一句宝贵的说话，
就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主要知道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给我们的应许，
主要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清楚给我们的应许，
主要知道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经历到你的能力，
主要知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经历你的恩典，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
让我们继续信靠你，
让我们继续去信靠你，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等候，
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等候，
等候你为我们换一副新的镜片，
等候你在我们、为我们预备一个新的镜片，
谢谢主，
感谢主，
因为知道你的手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因为知道你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我们接下来要擘饼纪念主，
接下来擘饼纪念主。
耶稣是在他被卖的那一夜设立了最后的晚餐。
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设立了最后的晚餐，
让一切已经立定心志跟随他的人能够借着擘饼来纪念他。
有一切已经接受他的人可以擘饼去纪念他。
所以你已经坚定的愿意来跟随耶稣，也借着洗礼在众人面前表明这样的决心，我们邀请你，欢迎你和我们一同领这个饼和这个杯。
如果你已经坚定地相信耶稣，你都藉着洗礼去做这个见证的话，我们欢迎你 去接受这个饼和杯。
如果你还没有机会受洗，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请你暂时不要拿，今天不要拿。
如果你还没受洗的话或者慎重起见，我建议你今天不要拿。
当饼和杯传到你手中的时候，就请你恭敬地传给旁边。
将饼 当弟兄们杯传到你的手中的时候，请恭敬传给下一位。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就要纪念耶稣的受难，然后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就要纪念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如果你有幸受洗的话，我觉得在受难节、复活节这个时刻来接受洗礼也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你有心受洗的话，可以在受难节、复活节这个时间去接受水礼，这个也都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我非常乐意在今天或者下个主日跟你单独的交谈。
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的话，我非常愿意今天或者下个主日去跟你交谈。
我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的父母，你的孩子到教会参加聚会也有一段的时间，特别是这个高中的学生。
我哋当中有一啲父母你哋孩子喺教会聚会一段时间，特别系高中生。
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可能心中已经预备好的话，也许也可以跟他们来交谈。
如果你觉得你嘅儿女系预备好嘅话，亦都可以同佢交谈。
我们不要勉强他们，但是他们心中预备好的话，也许一点点的鼓励可以帮助他们。
唔好勉强佢，但系如果佢心里面预备好嘅话，可以一啲啲嘅鼓励，可能可以帮助到佢。
我们请服侍饼杯的同工到前面来，
请服侍饼杯嘅同工嚟到前面。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
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抹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
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事情可以安静，我们有一点时间默想，拿到饼以后你就有一点时间安静。
思考一个就谈，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默想。大家起立，主祝福我们祷告。亲爱的耶稣， 这饼是你的身体。我们吃这个饼的时候，我们记得你给我们的牺牲跟爱。求你帮助我们记得，我们旧的生命已经跟你的身体一起死了。
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不是在我们永远是在你那里？
我们现在的生命不再是我们的，是活在你里面的。感谢主，阿门。
我们一同存感恩的心领受，
存感恩的心领受。
请坐，
请坐。
饭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
饭后耶稣继续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说这杯是我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麻烦大家再次起立，我们请小红带我们祷告。
请大家再次起立，小红带我们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流出宝血，
主，
就在我们
这个
罪前过犯。
感谢你流出宝血，去遮盖我们
一切的过犯。主，就
让我们
今天喝这杯的时候，
我们喝这杯的时候，然后给你们的肥，
也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
形
状上与你联合，
在你的形状上与你联合，
也更让我们在新的形状上与你联合，
让我们在新的情况新的形状上面可以与你联合。
让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新的生命，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愿我们可以每一天这样去为你而活。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阿们。
我们将从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恩典，请坐，可以把杯子往两边传，招待来收。
我们感谢牧师的信息，
感谢牧师的信息。
那么下面是报告的时间，
下面报告的时间。
我们跟往常一样，我们首先来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
我们首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就麻烦你站起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是谁，从哪里来。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请你站起来向我们介绍，看看你告诉我们你是在哪里来，同埋咩名？
好不好？以前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欢迎。
大家好，我是朱小丽，我也是从北卡来的，然后现在在参加我们今年的演出。
欢迎。还有没有？他们也真的是希望在以后的崇拜中间能经常看到你们。
对，后面也在，对对。
那么，祷告的事，就那样报告的事项呢，都在节目单的中间。那么我只想提醒，就是其中的几项。
祷告事项都写在这一度，我只是其中讲几样。
第一项呢，就是礼拜三晚上有全教会的祷告会。
礼拜三晚上有全教会的祷告会。
那么请弟兄姊妹的把握这次机会，
请弟兄姊妹把握这次机会，
然后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同心合一的祷告，
让我们在神面前有同心合一的祷告。
第二呢，就是从下个星期开始，那么夏令时间就要开始了，
从下礼拜开始，夏令时间就开始了，
请大家记得在礼拜六晚上把时间往前拨一个钟头，
请在礼拜六晚上将时间往前拨一个钟头。
另外呢，在下个星期的下午会有中文堂同工会议。
下个星期下午有中文堂同工会议。
那么请各事工负责同工务必参加。
请同工参加。
那么其他的会事项都在节目单的中间，请麻烦大家自己读一下就好了。
其他的请大家自己读一读，读一读。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报告？
有没有给大家补充报告？
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唱三一组。
唱三一组。
赞美转生万物之根，一生生命当感之恩，天上万军总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们。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阿们。请坐。
那么我们会后呢有简便午餐，
会后有简便午餐，
那么也就是欢迎大家留下来，在享用午餐的时候我们有美好的交通，
欢迎大家留下来享用午餐的时候有交通。
那么我们下面一起来为午餐祷告，
下面为午餐祷告。